再讲得，是上海十几年前的地皮大王陈某，家中的财产有4000万银元，兄弟两房各有2000万。民国14年，我到他屋企去吃过一次饭，他住的房屋是十分的华丽，门前有一对石狮子，是上海所少见的。他的客房四面的墙壁全部都装了玻璃架，陈列的铜鼎都是3000年的古物。有一位客人指着话给我知，
你家屋里面的铜器要值银元150万，中国的有名古铜器有一半在这里。
这几句话正是主人最高兴听到的。原来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夸耀，我有的东西都胜过一切的人，而唯有道德名誉是钱买不到的。这些富人无可奈何，只好在衣服、珍宝、房屋、器具上面争豪斗胜，博得一般希望得到好处的客人来恭维奉承。
娇车两个字是相连的，娇就是摆架子，车就是摆阔绰。上海时时见到有大出殡，日日之间花费10-20万的银元，以为是荣耀。但是如果要请他们出几千蚊来帮助赈灾，就不是很容易了。这些是普通人多数都有的卑劣自私的心理，并非是单讲某一家。这位主人当然亦都未能免俗了。
在我所见过他之后，不过才7年的时间，上海的地价忽然之间惨落，加以投机的损失以致破产。陈家的古铜珍宝、房屋、地产，一切的一切都被银行没收变卖，主人亦搬到内地的乡下去住。再讲一个例证，就是上海哈同花园的主人。近日报纸上时时有讽刺的评论，说他们生平对于慈善的事业不肯多些帮助，并且话佢有遗产80000万银元。你谂下，财产80000万嘅收入，就照以嚟嘅利息嚟计算，每一年亦应该有1600万。如果佢哋肯将呢啲尾数嘅600万当做救济贫民之用，咁样全上海嘅难民就可以得救啦。
在3年前，上海的难民所到有10万人，每人的粮食以每个月2蚊来计算，全年才不超过200几万元。到去年米贵的时候，难民所到的难民只不过10000几人，每人的月费30蚊，一年总共是500-600万元，只不过是他们收入年息的1/3。
再讲上海死在马路上的穷人，去年将近有20000几人，前年不过是10000几人，再前年不过是几千人，就单只是去年米贵死人最多的时候，如果办几个避寒所和丝竹厂养活这2-3万人，亦不过一年是花费500-600万元就够了。
这样对他们来讲不过是九牛一毛，但是这一毛他们就不舍得拔了。
如果能够花费几百万元救几万个穷人，他自己家用如果是没有特别的挥霍，就是无论如何的阔绰，还是可以将一年所剩的利息若干万来当做储蓄的。
咁样一嚟，一方面得到咗好嘅名誉，一方面亦做咗救人嘅大功德，再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咗好多万嘅积蓄，咁样真系太识打算盘啦。
但系佢哋系冇咁样智慧嘅眼光，一心只系想呢1600万蚊一滴不漏，全部都收到自己嘅银行嘅账户上边，归为己有，任意嘅挥霍，竟然系冇想到呢个肉身系会死亡嘅，自己既无子女，结果财产全部都归俾他人，
几万万嘅财产一旦变为乌有，只系徒然带咗一身嘅罪业去见阎罗王，而且又将唔好嘅口碑留喺呢个社会度，咁样实在系唔值得嘅。
佢哋亦挂住信佛嘅招牌，但系全唔知道药师经常开宗明义就详细嘅说明咗悭贪不舍嘅罪过。经上便话：
有诸众生不识善恶，为坏贪论，不知布施及施果报，愚痴无智，缺于顺根，多聚财宝，勤加守护，见黑者来，其心不起，切不得已而行施事，如割身肉，心生痛惜，如此之人，由此命中生饿鬼界或畜生道。
因为大富之人钱财有余，自己亦无用处，明知道多数人是会饿死，但是不肯施财救济，如果从道德上责备起来，这个简直就是间接的杀人，即钱最多力量最大而不肯布施的，他所负的杀人罪就更重了。
譬如见到一个好细的细佬哥，他站在井边都就来要跌落井了，有个人站在旁边，他又不开口，又不去拉一拉这个细佬哥，而等他跌落井度浸死，我们一定会说这个细佬哥算是被他杀死一样了。而一个有钱佬见灾不救亦都是一样，何况是一个这么有钱的人家，连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舍得的话，这样马路上死了几千几万的饥民，岂不是要算是他杀死的一样呢？
杀死几万人的罪过，难道是用骄慢心以信佛作为招牌，勉强花费挥霍不尽的小钱，做一些专卖面子的善事，就以为自己已经做了功德，更可以免除一切的罪过吗？我想可能天地鬼神绝不会这样含糊的宽恕他，所以我说这一段的事实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分别真伪，打破心理的悭贪，千祈不要到积财不施的福祉。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曾经讲过，
现在在社会的人左手入了100万元，右手布施了1-2元，那就叫做大慈善家的。
由此可以知道这种行为是世界的通病，总而言之，保护的方法必须要有智慧的眼光，
亦就是要有远大的见识和宏大的心量。
以上所讲范文、战功等几位就是属于此类，而其余不善于保护的人，普天之下真是好多好多，他们不能够使到子孙长保富贵，只是因为是自己的智慧不够，能看到这一点，但是遗漏了盲夺。只见初一 仲唔知道听日有初二，更唔会知道年底有除夕啊！
但系好似呢啲愚痴嘅人虽然好多，而社会上有慧根嘅人亦都唔少，只要一经人点醒，智慧嘅眼光就会开朗啦。
再讲到如何系智慧嘅方法，请仔细玩味老子《道德经》上面嘅两句话，系咁嘅：
既以为人，己越有；既以与人，己越多。
本篇文章所叙述嘅泛民政诸公嘅几个例证，就系呢两句话嘅注脚啦。必须要知道，老子系世界最高哲学中嘅一个。
但系《道德经》同道士嘅道教毫无干涉，唔好误认为老子就系道教。
佢嘅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学亦都极为高明，佢嘅人生哲学系唔能够为时代所动摇嘅。老子学说嘅精义有一句系话：
反者，道之动。
大意系要反转过嚟，就是幡然觉悟的动机。他的书全部多数是说明这个道理，再引两句是说：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为天下溪；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色。
雄者譬如是有钱有势可以骄傲，乃人人所贪图的，唯有智慧的人反过来，他们是要避免这样喧哗的气焰，极力的向平淡卑下方面去做，免至招他人的忌恨。
为天下契，
这句话是众人反而归服他的意思。白者的意思，譬如做大官享大名，体面荣华，人被羡慕，这个亦是人人所求之不得的。
但是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就要避免体面荣华，极力地吐光养晦，退扬谦虚。
中庸说：
衣锦上榮，乌其民之著也。
譬如穿着锦绣的衣服，但是要加上罩衫，不愿意洗到锦衣露出外面，
这些是表明了君子实修善义，不慕虚名，以避免产生负面的影响。这种人更为社会所敬重。
这些见解都是和世俗之见相反的。换句话来讲，违背了情感欲望以求合乎理智，这种话多数人是不入耳的，或者以为应该是讲天文学，不懂得。但是社会上亦有不少具有慧眼的人，当然是会赞许的。
保护法中篇，
篇度是什么呢？亦经常言话：
一阴一阳之为道。
这个阴阳不是虚言的，日日都有事实可以作为依据。譬如
有日必有夜，有寒必有暑，有春夏就有秋冬，有潮涨就有潮落。
由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观察，日日都是一盈一虚，一笑一掌。从这个道理推及到人事亦是这样，譬如说
人事的一成一衰，一苦一乐，日又一喜，一字一乱等等。
但是天时的阴阳有一定的标准，是万古不变的，而人事的盛衰则是随着人心的动向变化无常。这种无常的变化乃是 衣着天道一阴一阳有一定的标准发动出来的。我们试下讲，譬如说一个人如果是喜欢骄傲，就一定会有忽然倒架子的时候来到了。
而一个人若果是喜意懒惰安逸，就一定会有极困苦的日子来到的。
一个人如果是喜欢悭论贪钱，就一定会有嫖赌浪费的子孙替他破财。
而一个人若果喜欢投机取巧计较，就一定会有糊涂浪费的子孙被人欺骗。
这些变幻的人士，有智慧的人自然会留心看得出来，晓得和日月起落寒暑往来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天道是个太极图，半边是黑的，半边是白的，中间有一个界限，过了这个界限，阴阳失去了平均，就要起变化了。
这个就叫做阳极则阴生，阴极则阳生。
换个话来讲，就是盛极必衰，消极必长。古今以来的伟大的圣哲都能够洞悉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要人时时必须自己立在彻底的地位。
这些就是我们谦卑退让、舍财不贪、克己利人。
凡俗之中没有见识的人是一定不肯做这种彻底的事的。在新学家来讲，重要讥笑话，
这些是消费的道德。
要知道一切伟大积极的事业都是从这种消极的道德人做出来的。
因为唯有消极地克己，才能够积极地利人；唯有舍财不贪，才能够轻办公众的利益；唯有谦卑退让，才能够格外地令人尊敬钦佩，做事也都格外顺利，容易成功。开始似乎是蚀了底，后来仍然是会得到大便宜的。
一般浅见无知的人只能够看见一切事物的表面，不能够看见事物的对面。
譬如好像竹棋一样，只是看一着，看不到第二、第三着，
不知道世间的事都是竹棋。我如果动一着，对方就要应我一着，而且马上就有第二、第三着跟着来。我将竹棋拿来譬如成话，我们讲一句话，做一件事都是对人动了着棋。我们出现做事的时候，心中就打定主意，就是对天公动了一着棋了。
所以一切人一切物都是我们捉棋的对手。
如果我们对一只狗表示好意，狗就会对我们摇下尾巴表示亲热；如果是恶声对它，它就会垂低尾行开。对人咁就更唔使讲啦。
我若果系对待别人谦和宽厚，别人就会感谢；我若果系待人骄傲刻薄，别人就会怀恨在心。
呢个仲系小嘅对手。如果我哋欺凌咗冇能力嘅人，或系存心害人，或系用巧妙嘅手段嚟占人家嘅便宜，他们受到了损害还不觉得，或是借住特别的地位，
例如做官、做公司的经理等职务，
暗中谋取私人利益，或是自己富厚，而对于灾难不肯救济，自己家中反而是享用舒服。这时众人固然是无可奈何， 法律亦管唔到佢嘅，佢算系企赢咗，佢对方嘅企系输咗啦。但系天道系唔准佢赢，会替众人做佢嘅大对手。天老爷只要轻轻嘅动一着，就令到佢满盘嘅棋全部傻晒。到底会使到佢一败涂地，呢、这个就叫做
人有千算，天子一算。
我哋日日都是在对人哋捉棋，实际上是在对天捉棋。如果对人赢得越大，就会对天输得更犀利。反过来讲，
如果是一个人肯放松一点，做处处帮助人哋一点，使到人哋免得输，而我自己的棋呢亦都不会大输的。
咁样反而要对天赢了一盘好大的棋。上面所讲的泛民正公是一个最显明的例子。他原本很穷，做了宰相几十年，到死的时候仍然是没有私人的田产余泽。
如果是从族人的眼光看上来，他算是白忙了一世了，但是他对天却是赢了一大盘棋。他的子子孙孙多数都会贵姓贤才的，
其余的好像耶律文正公、林文忠公、曾文正公几位都是肯输棋的，到后来都赢了天公一盘大棋。而那些会赢棋的很多的人发了几十万、几百万、几千万、几万万财的，反而是后来被天动了一着，就全部输晒。古人话：
人定胜天，天定亦胜人。
天定就是一定的天理，阴阳的定律是要平均的。如果有些人他做事过了份，就是失了平均，那是由于我们的心先违反了阴阳定律的中和，所以起到反应，受到阴阳定律的制裁，而回归到平均的状态。天公捉棋是不动心亦不动手的，而人类就自然是输了。譬如说，
我们对着埲墙抌个波，个波自然是会弹翻嚟，抌的力量越大，波的弹力亦就更大，而埲墙的本身它根本就没有动过手和费少少力。
所以书经上便说，
天作业又可为，自作业不可活。
孟子说，
出乎已者反乎已者也，
意思就是自作业自受自报，这个跟佛经所讲的
自造因自结果
正是一样的道理。而所谓的人定胜天，亦不是真正的胜了天，那是说人照天的定理全心做事，究竟会得到后来的胜利。
例如本来贫困的后来亨通了，本来忧患的后来得到了安乐，这样的胜利就是天理的胜利。
我虽然说善人对天赢了棋，实际上就是天赢了。虽知道天道是永远不会输的，天道一阴一阳的平均就是中道，又称中和。中庸上便说，
自中和，天地为然，万物欲然。
世间的人事如果失去了平和，就会引起天道的变化，就好像战争、饥荒等等的大劫数，都是由于人事的不公平、人心的不中和而引起的。 人与人之间的争斗，国与国之间的争斗，无论暂时的胜负是怎样，结局仍然是两败俱伤，就是暂时胜利的亦将终归于失败。
我们如果打开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，就知道赢起的究竟亦都是输了，这个就可以知道天理始终都是公平的。
人生的不平不和究竟是会被天理制裁的，世间的人类男人与女人的数目永远是平均的。
有姓张的一个母亲生了十个仔，亦有一个姓李的母亲生了十个女，
所以合起全世界男女的数目是不会相差太大，这个就证明了天道的公平和阴阳的中和，其中有不可思议自然调整的能力。
如果是我们想要倚住我们的本领来违反天理中和的能力，最后呢终于是要自己自食苦果的。
如果天理阴阳是没有制裁调整的力量，这样人的男女数目亦不会永远的平均，世间一切的事物都永久失去了公平，而强的好的则永远富贵，善人是永远不会抬头的。欧美人用短浅的眼光来观察天理，以为世间只有强的好的会得到胜利，安分懦弱的应该被人制服，所以名为
优胜劣败。
这种不究竟的学说引起了世人的骄瞒作恶。
骄就是有所恃而无恐，我有势力不怕你，摆架子显威风。瞒就是有势而要用尽，有福要享足，专顾自己的私利，不替他人设想，只管目前的快意，不为以后的考虑。
所以德国、日本等国家的野心侵略就是被这样的学说所误的。而天道是非常简单一件事，
就是过分的要受到制裁，彻底的要受到保应。
中国的圣哲、儒家、佛家、老庄的垂训都是反复的叮咛，讲明这个道理。易经上面说，
天道虧盈而益欠，地道变盈而流欠，鬼神祸盈而福欠，人道恶盈而好欠。
尚书说，
满招损，谦受益，时乃天道。
又说，
为天福善，祸淫。
这个淫字不是单指性欲，而是指一切事物的放纵和过分，可以说就是刁瞒。又再具体来讲，就是骄奢淫逸、贪狠豪横。淫字的对面就是善，
而善这个字的意义非常广泛，如果是要确切地说明，众善都含有谦德的意义，都是以谦德为基本的。
易经是说明天道的书，乾坤两卦是总说天道的大意。乾卦说，
能利天下而不言所利，
这个就是兼得的意义。坤卦说，
坤虽有美，含之以从王事，不敢成也。
这句话的解说是才华不露，功名不居，就是不慕名不夸功，亦是兼得的意思。金刚经话，
道尽众生自觉未道。
又话，
布施济众不觉有施，
这是世界最高的道德，亦包含了兼得在内。再讲孝弟忠信礼义廉耻，都是义务心重，权利心轻。而义务心是自己觉得我对他还有义务应尽，这个就是谦。世间作恶的人不过是权利心重， 无言十古语话啦，重利轻义就系兼得嘅反面。
所以一切道德都在谦德入边，由谦发动，对父母兄弟就系孝悌，对社会人群就系忠信礼义廉耻。
凡人对于兼德善行，都是恭敬欢喜，而对于刁满恶行，都是怨怒忍恨。这样天道的降福降祸，话是天道，实在就是人情；话是天降，实在是由自作的。上面的文字已经讲过，天道就是人事的表现。尚书话：
天事自我闻事，天听自我闻听。
华严经话：
若令众生欢喜者，则令一切如来欢喜。
所以我哋为善加福于人，我哋自然重得其福；我哋为恶加害于人，我哋自然重得其祸。由此可以知道，我哋对面嘅一切人、一切物，就系天，到处都系有天理存在其中嘅。除此之外，更冇第二啲天理可以表现。咁样我哋对佢哋做事讲话，起个念头，表示面色，都要特别嘅小心注意。
虽然佢哋或者系愚笨，或者系懦弱，或者是老弱孤儿寡妇，没有人帮助，我们若果是欺负了他们，我们在不久的将来，我自己或者我的子孙，亦都会同样地懦弱孤寡愚蠢，被人欺凌的。
反过来讲，如果我们对于这些无力可怜的人心存慈悯，并且想办法帮助他们，后来我亦会得到人家的帮助，而我的子孙则永远是不会愚弱孤寡被人欺凌的。这种天理循环的感应果报，有智慧眼光的人自然能够在社会上一家一家的人事上面观察，更可以在历史上一个一个善恶的人的结果来证明，这个亦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一件事。
保护法下篇。
去年亦就是民国31年的春天，我曾经写了保护法上中两篇文章，送请罗汉蔡月刊刊出，后来因为患病卧床，冇能够继续撰写下篇。今年春天，经荣塔云、黄景环两位先生将呢篇文章再送登申报，颇受读者地嘅赞许，
并且有好多人出钱印单行本，但系因为冇见到下篇而感到遗憾。
我写下篇嘅计划原本是想专门收集一些古人行善积德，能够写到子孙富贵显赫的事迹来作为印证。近来因为编写先母崇德老夫人纪念册，恭敬谨慎地描述了数代祖先的家言义行，并且特别撰写了
七世祖乐山公行医济世善行的果报。
这篇文章七世祖乐山公写给你人，200年来我家多代的子孙都是受到他的福德的庇佑，
所以可以作为保护法这篇文章非常适当的助证资料。
这个虽然只是一家人的私事，但是乐山公的善行事迹曾经刊载于苦怨字的这本书里面，而且又为当时的社会贤达所推崇重视。
祖先数代的积善事迹 亦有历史资料可以考证，陷阱足以取信于社会大众，这个咁啱就是保护法的证据了。
所以将它作为保护法的下篇，我想应该会得到读者地的认同的。我时常的自我反省和检讨，
听闻圣言的道理已经是很迟了，咁知道自己的过错也都已经是太迟了。
而回想自己生平的所作所为，所犯的罪恶过失，实在是不胜枚举，真是愧对祖宗父母和天地鬼神。而现在自己则已经是衰老迟暮，疾病缠身，更是觉得缺乏宝过的勇气和力量，心恐祖先的德泽自我而开始衰落，从此默默无闻。所以恭谨的赞述祖先的德行，用来话给后人知，使到大家能够获得一些警惕启示和策略，以略保我的过失。开始的时候并不敢将此文刊出问世，实在是因为好朋友地一再的督促和要求，务必要完成保护法这一篇文章的全文，所以这样才敢将这些文章拿出来刊行，并且盼望能够对读者有所交代。
七世祖乐山公行医济世善行的果报，
我家祖籍是江西，从九世祖起龙宫才开始迁居湖南衡山。七世祖乐山公出生在清朝康熙十一年，
也就是西元1672年。
他的学问积得很深，文章是做得很好，但是却没有参加考试，而是跟从祖父学医，并且开了一间小药店。
因为他的医术精良，而且又乐善好施，所以医名大著。
后来因为药店被偷，因此而关店歇业，还抵押了住的房屋来还债，暂时迁居到乡下。当时的地方官绅因为乐山公行医救人遭此不幸，于是就筹足了些钱来协助他赎回原来居住的房屋，另外再租一间房屋开药店。康熙42年，
也就是西元1703年，
衡山发生了大瘟疫，求医的人昼夜不断，因而救活了很多人。
而乐山公对于穷人和受刑犯的救济尤其之多。
当时的院长拔公以乐山公的圣德以及博学多闻，特别聘请他到院府入面担任幕僚，并且对乐山公说：
你全心救人，我无法报答，唯有教你的仔读书成名，就作为对你济世救人的回报。
乐山公接受了郭院长的建议，就送他的仔仙徒进入了文峰与杂言两个书院读书。后来仙徒没多久就考中了举人，又考中进士。乐山公当时已经67岁，当他的仔进京城参加会试，经过一个名叫做涉口的地方，
就是现在湖北省黄陂县西南40里的地方。
Yeah.